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提多书的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主要是讲到跟教会有关系，就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保罗写给一个他的年轻的一个牧师叫做提多的，提多的信主是保罗带他信主的，所以他称保罗是他属灵的真的儿子。那保罗一生应该没有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他属灵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提摩太，一个就是提多。那保罗晚年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生命到了一个尽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结束的时候，他就把他建立教会的重担呢，就传给了提摩太跟提多。所以他写给提摩太有两卷书，就提摩太的前书跟后书，那写给提多的是一卷。那这三封书信呢，都被称为叫做教牧书信，就是做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做牧者呢，都必须要熟悉的这三封书信。那提多呢，是个希腊人，是个希腊人。很奇妙的，保罗是犹太人，把教会的重担呢，就给了一个外邦人，叫希腊人。所以呢，对他来讲，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保罗已经远跨过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那种族歧视呢，是我们现在血淋淋的例子。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现在小孩子，我们都鼓励我们 的年轻人能够利用这个主日敬拜的时间去主美国的主日学，跟美国的孩子可以混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年轻人有的时候还是在挣扎，认为有种族的隔阂。你可想而知，2000年前是如此，2000年后在美国还是这样子，是血淋淋的。我们做父母的呢，跟孩子之间，我们常常应该鼓励他们。也许别人有种族的问题，我们没有种族的问题。然后呢，建立教会呢，我们上次讲到，建立教会最终的目的就是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在教会不是政见发表，也不是传讲你理财的经历，或者讲一些选什么学校等等，就业不是。教会最终的目的是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呢，教会就可以解散了，大家各回家。所以传讲神的话语是教会最终的目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能凭空而来，所以呢，教会中要设立神的管家，是为了达到传讲神话语必经的一个基础。因为没有神的管家，神的话语不会凭空就掉下来，必须经过神的仆人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思考的。因为牧师准备的时候呢，越准备可能就越多，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上跟下。我们下礼拜就来看下，就来看下。要设立长老或者是监督，是建立教会必须要有的。然后有些人认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提摩太前后提多书是教会的一个次序的手册，认为是说这三卷书是讲教会应该怎么组织。事实上呢，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整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教会的结构是怎么样，要有执事，要有长老，要有监督，要有主教，教从来没有提到。如果有提到的话，最重要的是怎么设立所谓的教会的 领袖或者是领导阶层，我不太喜欢用领导这个字哈。我们大家的背景因为知道领导听起来就很奇怪哈。我们或者是讲同工，然后呢，这些教牧书信呢告诉我们，在建立教会神的管家有几个原则，我们必须要知道。首先第一个原则叫做成员的内部性，就是教会的管家，我们教会没有长老制，也没有监督，我们教会是执事，就姑且就说执事。教会的领袖呢，同工呢的组成呢，必须由当地的，就是内部性当地的，而不是空降部队从外面叫来的。牧者可以从外面叫来，可是教会里面的同工或者是领袖呢，必须是在这个教会里就已经在的，所以叫做成员的内部性，必须是地方的基督徒，已经在教会聚会的基督徒，而不是从外面请来的。然后呢，第二个就品格要满足性，就是说这些的同工领袖的品格应该有相当的标准，品格很重要。如果艺人的根基如果毁坏的话，那个人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个世界不太讲品格，只是讲手段，教会必须讲品格，品格要满足，要合格。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所要讲的，就是建议选那些有品格的人成为教会神的管家。然后呢，组成的要多数性，要多数性，意思是说不是由一个人来主导的。在圣经中没讲到所谓的长老，无论是在旧约的原文或者是新约的希腊文，长老的这个字的出现都是复数，就让人不禁想到为什么长老没讲到长老，因为我们中文很难翻译，不能翻译长老们。你如果看英文的话，都 elders 都是 plural， 因为原文都是复数。意思是什么呢？做领袖的不能一个人，这个就是变成什么专制独裁。这个世界有专制独裁，一人执政的，我们都知道，那一个造成了什么很大的后果。教会也不能走向那个路道路，所以教会的同工一定是要复数，如果不能达到复数的话，就暂时就不要。所以组成的一定要多数性，这个是大前提。所以同工的组成一定要是当地的，已经在这个教会是敬拜多年的，然后我们要选择当中品格比较优秀的。我们的品格没有完美的，只是相对比较优秀的。然后呢，必须要多数的，不能造成一个人说话就拍案就做决定，要多数性，这个是基本的原则。然后保罗呢，就把提多就留在了叫做葛里底的这个岛上。葛里底不是一个好地方哈，不是一个好地方，那里的人狡诈的人，所以呢，提多面临的困难就是保罗把他留在那里。保罗把他留在那里，主要的原因是要他组织建立当地的教会，还要办整齐保罗没有办完的事。第一节就说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呢，都要办整齐了。办整齐这个字呢， 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就只出现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太清楚到底什么叫做半整齐，半的不整齐，我们比较不清楚。可是呢，学者认为这个字是来自一个医学的术语，就像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医生用的术语，它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人的骨头骨折的呢，把它拉直就叫半整齐，骨头折断的把它拉直，这叫半整齐。那我们现在很简单，有什么吗啡啦，有那个麻药啦，骨折啊，还上石膏啦等等，当时没有这样子的医学的资源，所以呢，这个字呢，让我们看到保罗交给提多的这个工作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把一个骨折的人把他硬生生的拉直固定住，不容易的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是呢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人说 dirty work， 要 somebody have to do it， 一定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吃力不好 的事情就落在了提多的身上，因为这个是必须要建立教会必须要的一个基础，吃力不讨好还是得要做。在格底里呢，保罗没有办完的事就是设立管家的条件，按照这个标准呢来建立选择适当的人选，选择适当的人选。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呢，提到了两个名称，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做监督。我刚刚讲到长老是复数，长老因为意思就是说那些属灵是老者，不见得是老的人。在犹太人旧约中的那些犹太人的长老，你看到长老都是留胡子的，年轻人都不太让他做长老，就是因为要灵命要成熟，所以长老主要是讲他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是一个老者的状况。监督呢，这个字呢，我们也很少用到。那中文的翻译蛮不错的，就监就是监察，督呢就督促，所以监督的功是讲到他在属灵上的功用，就是确定教会没有做一些不合神心的事情，监察嘛，什么地方不对，他要监察，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来督促，这个就叫监督。那我们要知道监督呢，因为翻译的关系，有些地方被翻成叫主教。我们知道天主教有主教，我在这边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们，主教这个观念呢，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教皇绝对的绝对的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教皇是独裁的，一人专制的。最近你如果注意到的话，现在的教皇是越来越走向异端，他说所有的宗信仰都是走向神，一直说你信阿狗阿猫都是走向神。他现在讲了一句话 All religion lead to God， 那我们何必要讲耶稣基督的信仰呢？你可以去拜什么都可以，所有的信仰。所以就是因为一人独裁，所以导致整个就走错了路，没有人监察他，没有人督促他。所以主教呢，我都不太用这句话，因为主教呢就含有独裁的意思，一人专政的意思，所以呢就是导致了教会的黑暗期，也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必须要改革宗教，就是这个原因。那所以在这里呢都是讲到了长老跟监督，而不是讲到独裁。那关于那个管家呢，这个观念太重要了。 就是我们称为我们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管家就是说我们不是真正的拥有者，主人才是拥有者，主人把东西托付给我，我只是管家。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儿女不是你的，你不是儿女的拥有者，儿女是神交托给你，托付给你，你只是管家。你要把儿女教养的好，有一天你要让他走的，因为你管家的责任就是这段时间你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是远远打翻了我们中国人错误的观念。我们中国人错误观念是养儿防老，儿女是我的摇钱树，是我的老本，那个不是管家的观念。管家是不是拥有者，只是一个被委托的人。一样，长老没有拥有教会，监督没有拥有教会，他只不过是长管家，甚至牧师也没有拥有教会，只是个管家而已。那要求管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忠心，他必须为主人的利益、主人的荣耀来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荣耀来着想。最近有很多牧师跌倒，就是因为他整个事工都指向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利益，结果呢，走向必然败坏的道路，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已经不再是管家，他认为他是主人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讲要设立神的管家，而不是设立教会的主人？教会的主人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呢，设立管家就必须要有条件，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成熟的教会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保罗就提醒了提摩太，甚至他不只是提醒提摩太，他同样的也提醒了提多。在程序单上呢，我就列出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五节，是他对另外一个就是提摩太所说的。我念一次，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五节，你会发现呢，跟我们今天提多书呢几乎是很相像的。他说，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呢，就是什么？是羡慕那个善工，就是渴慕那个善工。这个话是可以相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是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呢凡事端庄顺服。人如果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这么说，同样的今天也对提多这么说，类似的教导，可是针对不同的人。因为神对教会的领袖的要求的标准，从始到终都是很高的。从旧约对祭司的要求，祭司如果在圣殿一个不小心就被神击打击杀，要求是很高的。神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这个标准不会因为地理位置，不会因为是在这个以弗所的提摩太或者是叫做葛里底的提多而改变，没有，标准是一样的，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不会因为说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是2000年前，我们今天是2024年，时代已经不同了，这我们已经不吃这一套了，没有因为地点、时间而改变，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他的标准也不会因为你我而改变。 而我们是想要改变，可是神却不许可。所以呢，保罗给了两个不同城市的牧者，不同文化背景的牧者，都是同样的标准。那这样子的标准今天也适用在美国的温莎，也适用在2024年的今天。否则神的话时时改变，我们无从追寻。然后这里呢有一个我上次也引用了这句话，有一个神学家叫 Alexander McLean， 他说了一句话，我当初看了这句英文话呢，我蛮震撼的。他是这么说，没有什么比真正的宗教更仁慈更温柔的，就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更仁慈更温柔的。但是呢，还有什么会比那些是自称为宗教的产生的仇恨更无情更恶毒的呢？他当然引示十字军东征，教会历史中因为那些自称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却又不是基督的门徒，打着宗教的旗帜呢，在人中散播仇恨散播分裂，基督徒杀那个回教徒，杀越杀越多，神越开心，你去做任何的错，你杀人就可以为你洗罪，多少的人是如此，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就发生在美国，所以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你必须要醒悟啊！我知道很多的华人不相信牧师所说的，你们必须要醒悟，我们今天多少的基督教所传讲的就是分裂，就是仇恨，没有比那些自称是宗教所造成的仇恨是更无情的更恶毒的。那这样子你会发现往往是从教会的领袖发起的，往往是从教会的领袖发起的。因此呢，我们对管家的品格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他的方法好坏时好时坏，可是如果品格有问题呢，那就不得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要了解，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心里固然愿意，可是我们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不要用完全完美来要求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不完全不完美来给自己找借口。这一个是在平衡当中，我们晓得没有人是完美的，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人是完美的我就找了百般的借口。这个平衡，品格太重要了，品格影响你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跟下礼拜的信息呢，不只是应用在教会的同工的身上，也应该应用在所有的政治人物的身上，更应该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呢，你不要说这个只是适用于执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一些跟你我都有关系，因为你的生命就是建立在这里。那很快的，我们首先看管家的条件呢，有消极的部分有积极的部分。消极的就是不怎么样，就是消极的，不这样子。那什么是消极的，是不是什么呢？就不任性不自负， 不任性不自负。所以我在牧师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呢，我很小心谨慎，我提醒我自己，因为我常常在查经的时候说，我们不要把环境读到圣经里，我们要把圣经读出来。我们读圣经是不要读进去，是要把圣经读出来。我不要把我的处境读到圣经里来找答案，而是应该把圣经的真意清清楚楚的读出来，运用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那这个任性是什么呢？不任性，我们讲什么叫任性？任性呢，就是自负，也是叫专横。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讨自己喜悦的意思。所以一个任性的人，一个专横的人，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事，这叫任性嘛。所以我们常常叫小孩子说，你不要那么任性。有时候夫妻之间批评说，你不要这么任性，就是说他任性是因为他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嘛，要所有的人都要顺服他的意思，这叫任性。箴言怎么描述这种人呢？箴言说，心骄气傲，气傲就是任性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什么？骄傲。所以任性是出于内心的骄傲，所有人都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那彼得怎么描述这种人呢？彼得说，那些随着肉身重污秽的情欲呢，是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是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你看看圣经就描述这种任性的人。有一个圣经学者叫 Train 的这个人呢，他来也来描述圣经，有这么描述，他就用比较他所经历到的来描述什么叫任性。他说任性的人是，他是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或主张自己的权利，我要主张我的权利，对其他人的权利，对其他人的意见，对其他人的利益呢，丝毫都不感兴趣，这叫任性的人。我只要我的权利，我只讲我的利益，别人管我什么事情？他家的事关我什么事？这叫任性。一个任性的性情是源自内心的骄傲。那有些人骄傲是因为不安全感，我如果顺着他的意思太危险，他会占我便宜，没有安全感，导致他任性，导致他专横，我先下手为强，免得我后下手就遭殃。任性的一个领导人呢，会摧毁别人的意志，把别人的志气给消灭，消灭神给他的天赋，给他的才能，完全消灭，因为他不在乎别人的天赋，不在乎别人的能力，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嘛。那结果呢，导致什么？他的团队就分裂，人家争论，最终没有团结，没有合作的精神。所以一个专横任性的人是讨人嫌的人。我不相信你我会喜欢跟一个任性的人做朋友，我不相信。你如果喜欢的话，你来找牧师，那我就任性一下，让你来喜欢一下。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任性的人，避之还来不及，因为这种人不懂得包容，他谴责一切不合他心意或者他不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除了他自己的方法以外呢，没有一切方法都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因此呢，没有任何任性的、专横的、自大的、不包容人的人呢，可以成为神的管家。这首先不任性，所以任性的人不能成为神的管家，这个是任性的品格。所以消极的不是什么呢？不任性，不自负。希望呢，你我都听到，那我们自己检验我们自己。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夫妻之间关系，我们跟儿女关系，我们跟朋友关系，我们是不是任性的人？我们是不是专横的人？求神帮助你跟我。这些话不只是对牧师说的，对同工说的，对领袖说的，对管家说的，而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一个任性的人非常可怜，他到最后呢，发现他旁边的人都跑光了。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遇到也不少这样子任性的人，因为别人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度量来包容你。你遇到一个没有这么大度量包容你的人呢，你就麻烦了。所以不任性，然后呢不暴躁。不暴躁呢，有些中文翻译本就不随便的动怒。这个暴躁呢，因为你要了解，我们有的人有的时候会生气，可是有些时候会生气，看到一些事情真的是很生气，可是有些生气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呢，我们生气呢，不可含怒不可到日落，我们生气要来得快，去得快，因为你我没有人到一个完美的地步说绝对不会生气的，我们还是会生气。可这里讲的暴躁不是指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的生气，因为实在是标准实在是太高了。这个暴躁是指那种根深蒂固的愤怒，是你心中已经扎根的暴躁。所以呢，有些翻译是不随便的动怒，不随便的动怒，根深蒂固的愤怒呢，是指讲的这里暴躁。箴言也多次的，这本智慧书也多次的警告我们，提醒我们如何的处理或者是避免这种人。箴言书的，我用的是新译本，21:19说：“宁可住在野地，也不跟吵闹易怒的妇人同住。”哇，很可怕。这个妇人是他的妻子。他说：“以丈夫的角度来看，宁可我今天睡在外面，跟野兽同住，也不可在屋子里面跟那些跟那个暴躁的妇人同住。”然后呢，22:24说：“容易发怒的人，不要与他为友；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智慧书都提醒我们，这暴躁的人朋友会越来越少。然后29:22说：“容易发怒的人就引起纷争，脾气暴烈的人多有过犯。”是不是？圣经已经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暴躁的人也是来自心中的骄傲。不论是任性或者是暴躁，任性很可能就是哎呀不在乎别人，暴躁呢是主动的会把愤怒气发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呢，一个暴躁的人，我们要小心谨慎，这种人很可能有一天他也发现他旁边的朋友就越来越少，暴躁。因此呢，没有 容易暴躁的人可以成为神的管家，我们不要暴躁。无论是任性暴躁，提醒你跟我，有的时候我们以前教孩子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真的是叛逆期呢，我们会发飙，我们台湾说发飙会发疯，那我们有时候说你要 count to ten， 对不对？要数到十，啊，一、二，数 calm down， calm down， calm down， 不要有那种根深蒂固、心中埋藏在心中的那种暴躁。暴躁的人呢，实在是很难与他做朋友。我们中国人讲就叫伴君如伴虎，对不对？一个暴躁的人，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爆炸，你就陪伴着他，好像陪伴这个老虎，哪一天老虎发威的时候，哇，殃及周围的人，像一个炸弹爆炸一样。那这个呢，是帮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如果心中没有那种骄傲，我们心中以别人的利益为优先，我们没有理由暴躁。我们不要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顺着我的意思，你就不会暴躁。只有神的恩典可以帮助你跟我。然后呢，不因酒滋事，不因酒滋事。事实上这一句话呢，哇，好长哦。因酒滋事呢，在原文中就只有一个字，所以说是酗酒的意思，或者好酒的意思。所以不因酒滋事，不酗酒，不沉迷在酒精的当中，不爱好喝酒。这一个字呢，是表达一个过度放纵在酒中的人。在原文中没有滋事这个字，滋事。所以我们新和合本呢，把它说因为喝酒而惹是生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不爱喝酒就这个意思。因为他可能翻译者认为喝酒呢的结果是惹是生非，滋事嘛，寻衅滋事，不是，是不酗酒，不好酒，不好酒，因酒滋事。可见呢，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经历到当时的文化，现在的文化也差不了太多。当时保罗走遍了那个地区传道，他可能发现酒呢，深深的影响到人。当然，有些人醉酒就睡觉，有些人醉酒就胡言乱语，有些人醉酒就打人啊。不论是怎么样，酒呢，绝对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我们百般的找种种的借口，小酌可以。牧师可以做见证，我以前也是会喝酒的，不是说很会喝酒，我也会偶尔都会喝酒，喜欢喝啤酒。可是呢，不知道哪一天忽然之间念头就改了，现在酒碰都不碰，酒碰都不碰，不管是什么场合，婚宴啊什么。所以呢，有一次我两次去参加我子女在加州的婚礼，他们都是 open bar， 你知道中国人的婚礼都是哎呀，对不对？灌酒啦什么。那我妈妈说：“哎呀，儿子啊，难得人家婚礼嘛，就喝一喝。”那我就是一点欲望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小酌一下对心脏好，对什么好？”我们可以用百般百般的借口。啊，这个是现在文化，喝酒的文化，什么？我们可以摆一般的借口。所以保罗这边讲什么？不喝酒，不好酒。知识不知识是一回事哈，不是因为你不惹事才不喝酒，不是因为你就不是不喝酒。所以因好酒的人， 也不适合做神的管家。那这个是对你我，我相信这个如果是政治正确的人不太讲这句话、哦、可是神的话语不是政治正确性，神的话语就如此说，不饮酒之事，不酗酒，不好酒。接着是什么？不打人。打人呢蛮厉害的一句话、哦、打人。然后呢有的翻译是不好斗，打人是真正的已经打人了、哦、叫打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打人呢，你要了解在希腊的文化中，他们已经有一些很先进的文化，已经超出我们想象的、哦、那个时候他们讲不就打人这个字呢，已经不是包括肉体上的打，也包括话语上的打，也包括精神上的打。他们希腊人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呢这个打人呢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遇到的，我们叫做 physical abuse，肉体的虐待，还有叫 verbal abuse， 话语的虐待，还有个什么 mental abuse， 人的精神的虐待。人类文明没有进步太多，你现在打开媒体，我们现在年轻的这一代，我刚刚说过好像在文化之间种族之间很难融入，年轻人之间呢，不知不觉，他不见得是 physical abuse， 他 verbal abuse， 对不对？在那个 Facebook， 在什么 whatever Instagram social media， 多少孩子被 verbal abuse， 然后呢就 mental abuse， 打击你的精神。那这一个呢，早时就告诉我们。那有的时候呢，保罗也不是无地放矢，保罗也知道呢，很多所谓的主教教会的独裁的领袖教皇等等的这些呢，一旦拥有权力的时候呢，他又就用神的权力呢来虐待神的百姓。旧约已经发生了那些假先知，那新约呢也有一些异端邪教的那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被人家拱到上面的那些领袖呢，他就开始打人好斗，他把这个世界斗争的这种情怀呢就带到教会，斗这个斗那个。我亲身也经历过，我记得以前我还没有来到这个教会，还不是牧师的时候，我在下的时候呢，我遇到的那个牧师，哇，好斗成性，可以追杀我到千里之外的斗，所以我今次也体会到，所以不要以为牧者就不会好斗，牧者也会好斗，牧者也会打人，不论是肉体的打，话语上的打，或者精神上的打。所以我必须常常也提醒我自己，我在用话用字的时候，我要小心谨慎，我不要用 verbal abuse 弟兄姐妹。如果圣经讲的是这样子，我们按照圣经的来解释的话，稍微会避免这个。所以打人呢，今天的术语就叫什么呢？叫做 bully， 就是霸凌。不霸凌，霸凌的人也不适合做神的管家。最后一个不是什么呢？就是不贪无义之财。不贪无义之财，就是贪无义之财呢，我们中文翻了这么多，事实上原文也是只是一个字，就是不贪财，就不贪财，管他是有义无义，就是说都是不贪，不贪财，不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 所以贪无义之财或者贪财呢，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不在乎他是如何的去赚钱，他只要能够赚到钱就好了，他可以为达到赚钱这个目的呢，可以不择任何的手段，不管是怎么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就是贪财的人。不贪财，正巧呢，这一个呢，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就是格底离人他们的臭名昭彰的，他们的缺点就是他们贪财。所以保罗对一个在那个地方普遍贪财的这个城市的传道人讲说，你要不贪财，你要选不贪财的人成为教会的领袖呢，哇，实在是很大的挑战啊，很大的挑战。因为有人对当地的人，这个不只是 圣经讲这个格底里的人，而是圣经之外的那些历史学家评论当时那个岛的人的他的名声是怎么样，臭名是怎么样。他说人家怎么评价这个岛的人呢，说他们是热衷于以可羞耻贪婪的方式呢获取利益，因此在这个岛中所有的人呢，没有人可以将任何的利益呢视为可羞耻的，只要有钱赚，做什么都可以。没有道德的底线的人就是贪财的人，没有任何道德的底线。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都要讨生活，我们要养家糊口，蛮困难的，不可否认的。可是求神帮助我们，要守住那个道德的底线，那个红线呢，你不要越过。你一旦越过呢，你很难再回来，很难再回来。所以他们对金钱的执着呢，就好像蜜蜂对蜂蜜的执着，就蜜蜂盯着蜂蜜而看，就好像他们盯着钱而看，执着的要命。这格底里人呢，认为可以看见的物质跟财富呢，远高过那个看不见的诚实跟荣誉。诚实算什么？荣誉算什么？我看不见，摸不到，也吃不着。物质看得到，摸得到，吃得到。所以他们不在乎为金钱要付上什么的代价，他们不在乎。可是我们基督徒要在乎，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你我无法承受的。你一旦越过那个道德的底线呢，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很简单的，我们今天只提到这里，就是有五个不是。我们不要任性，我们不要随便发脾气，我们不要好酒，我们不要霸凌别人，不论是肉体的、话语的、精神上的，我们不贪财，我们凡事一定要守住你我的底线，底线越过的话就没办法。求神让这个呢，不只是成为我们对教会的执事的一个期盼，也对任何的宗教领袖的期盼。现在是丑闻越来越多，那更重要的是对你我自己的期盼。神的话语对每一个人都有功效，你的儿女呢， 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现在有 teenager 的或者是小小孩的，你的儿女呢眼睛都是看着你，我父母任性，常常发脾气，好酒，常常话语上打击我，常常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不知不觉把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就合理化，就带着他的一生，就带着他走向一生。儿女是你的反应，儿女把你的生命反映出来。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许过去做的不好，可是既然今天你听到了神的话，你就要赶紧纠正。如果不是神的话，你就参考一下就过去，如果是神的话，你一定要听进去。因为听神的话而不去行的人呢，转过头就忘了，反而什么，神以后会用这些话来审判你，因为你已经听到了。你不是说，哎呀，我从来没听到，牧师没有跟我讲清楚。如果我没有跟你讲清楚的话，以后神会责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讲清楚。我告诉你们说，哎呀，偶尔任性，喝酒，贪点钱财算什么？大家都贪，你也贪，我贪，大贪小贪，就这样子。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人的话的结束就是神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那个激动的感动的工作。当我们的心被神感动的时候，让我们的手脚也能够付诸行动，否则我们只是来听听一些空气中的话而已，毫无价值。那我们在这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是真心的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人的话语可以挪去，可是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愿我们也用同样的这个要求，我们不只是要求别人，也能够来要求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黑暗是非不明的时代，政治正确的时代，虚假信息的时代，能够坚守我们的底线，就是我们的品格必须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人面前可以向世人见证我们的确是跟过耶稣的人。主耶稣啊，你是如何的柔和谦卑，你要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你的样式，来负你的轭。你应许我们只要去做的人一定能够享受到安息，就是在这个世界动乱不安的时候呢，我们仍能够在你里面得享那这个世界夺不去的安息，夺不去的喜乐，夺不去的平安。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如此的福分，也让我们能够小心谨慎顺服你的话去做。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